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49集。
我现在绝不能离开山寨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写个条子，你去追上镇管带和来好，他们一定能帮你。
再说镇管带他们，镇管带和来好离开军师以后，便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简单的收拾了东西，就往山下走。他们走了没多远，崔振阳就追了上来。
郑叔叔，来好叔叔。
振阳，怎么是你啊？
郑叔叔，来好叔叔，军师的信。
崔振阳说着，将军师的条子拿出来递给了郑管带。郑管带看完信以后，将信将疑。
振阳，这情报有多少把握是真的？
崔振阳想了想，摇了摇头。
没有把握。
没把握？那
郑叔叔，来好说，军师说了，这情报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是真的，咱们就得去试一试，要不然肖队长就……
来好看了看一旁的郑管带，点了点头。郑管带猛地一挥手，
他奶奶的，我明白了，肖队长对咱们山上有恩，这事儿咱不能不管。弟兄们，咱这回拉下山，反正也要继续打鬼子。既然打鬼子，死在哪儿都一样。万一咱们中了小鬼子的埋伏，大伙儿就一起上路，也省得寂寞，行不行？
行，去救肖队长。
那好，跟我走。
一面大皮鼓被两只鼓槌有节奏地击打着，山寨所有的弟兄都齐聚在演武场的高台之下。隆隆的鼓声当中，军师和凤儿被五花大绑压了上来，崔二侉子和老三随后也杀气腾腾地走上台来。崔二侉子走到军师和凤儿的跟前，
临走之前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
军师痛苦地摇了摇头。崔二侉子转过身去，
好，有种，来呀，行行。
是。
刀斧手取下大刀上的红绸，大步地走了过来。
二当家的，
你这个贱人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二当家，我死没什么，我这次回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，我只想求求你，看在我们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救救肖大哥吧。如果你不去，肖大哥就……
崔二侉子猛地立起了眼睛。
我凭什么相信你？
凤儿流泪了。
二当家的，你听我说，你只要去看看，哪怕是远远的看一眼也好啊，你就知道我真的没骗你。二当家的，你就听我一句话，肖大哥可是救过你的命啊。
崔二侉子听到这儿猛地一震，他禁不住转过脸来，再一次怀疑地看着凤儿。
照你的意思，肖大哥真的还没死？
二当家的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啊。
崔二侉子犹豫地看了看老三，老三此时也犹豫了。
二当家的，这肖大哥确实对咱山上有恩呐。
崔二侉子低下头来，默默地沉吟了很久，突然转回身，望着面前的众兄弟。
兄弟们，肖大哥救过我的命， 也对咱山上有恩，咱不能见死不救，做见利忘义的事儿。可这一回，真假难辨，生死未卜。如果跟我去了，很可能会中了小鬼子的圈套，有死无生。怕死的就留在山寨里，不怕死的跟我走。
二当家的，我们跟你走。
二当家的，我给你打前站。
好，兄弟们，收拾家伙，准备出发。
崔二侉子说完，回头看了看凤儿和军师。
冯二逼，你留守，你给我记住，如果太阳落山前我们还没回来，就把这两个奸细就地正法。
单说郑管带和来好等人带着队伍，此时已经赶到了狼秃岭。众人是埋伏在了公路两侧，等待着小鬼子军车的到来。按照凤儿提供的消息，这一次押运萧剑南的鬼子只有一个小队，两辆卡车。萧剑南被压在第一辆卡车上。崔振阳和来好那可都是神枪手。郑管带让崔振阳负责干掉第一辆卡车的司机，让来好负责第二辆，并且要控制住敌人的机枪手，剩下的人就要听自己的指挥，以最快的速度和敌人短兵相接，以免敌人狗急跳墙杀掉萧剑南。等一切安排妥当之后，众人便静静地埋伏了下来。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后，果然见两辆卡车缓缓地驶了过来。见军车已经进入了伏击圈，郑管带猛地举起了枪。
弟兄们，给我打！
一声令下，山道两边是立刻响起了枪响。两辆卡车车头一歪，一下子停住了。车上的小鬼子们一下子都慌了，纷纷地跳下车来。一阵排枪放过来，鬼子是倒下了一大片。
弟兄们，跟我冲！
冲啊！
一时间是喊杀声震天，众人跟着郑管带冲了下去。这边，崔振阳和来好并没有下山，而是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动静。果然，敌人迅速地排好了作战队形，轻重机枪一起开火，冲下去的弟兄们被射倒了一片。郑管带两眼血红地扭过头来：“
振阳，来好，把鬼子的机枪给我搞掉！”
随着郑管带的话音，崔振阳扣动了扳机，一声枪响，敌人的重机枪立刻哑火了。
好小子，打得准！弟兄们，给我冲啊！
众弟兄又立刻跟着郑管带向前猛冲，但是敌人的机枪很快又响了，大家伙又被小鬼子的机枪给压住了。而此时，崔振阳和来好也被鬼子的火力压得是抬不起头来，战斗一下子陷入了焦灼状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了马蹄声和喊杀声。崔振阳转头望去，原来是崔二侉子带着山寨的马队冲了过来。
马队，是二叔带着马队过来了。
小鬼子顿时是乱了阵脚，崔振阳一枪干掉了小鬼子的副机枪手，来好也随后打掉了鬼子的歪靶子，日军的轻重机枪一下子全都哑火了。
冲啊！
崔二侉子带着马队拼命地冲了过来，一眨眼的功夫便把押解的鬼子全部干掉了。崔二侉子窜上了卡车，果然见萧剑南正被五花大绑地绑在车里。
萧大哥，
崔兄弟，怎么是你？
萧大哥，总算把你救下来了。
崔二侉子为萧剑南松绑，脸上是充满了喜色。
肖叔叔，凤姐冒死回山告诉了我们消息。
萧剑南听罢一下子愣住了。
凤儿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
崔二垮子一愣，猛然间他想起临走前对冯二屁的交代。
老三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
老三看了看天，不免大惊失色。
坏了，太阳快落山了。
崔二垮子看了看天色，也神情凄然地摇了摇头。
坏了，来不及了。
崔兄弟，什么来不及了？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
肖队长，我们来的时候跟山上的人说了，如果太阳落山之前我们回不去的话，就把风儿处死啊。
啊，给我一匹马，我要去救凤儿。
肖叔叔，我跟你一起去。
崔振阳说罢，骑上的战马和萧剑南一起飞驰而去。
张冠泰，你留下打扫战场，其他的人跟我回山救人。
是。
此时在演武场内，军师和凤儿被绑在行刑柱上，冯二屁和众兄弟望着西山的太阳，正在焦急地等待着。
二屁哥，太阳快没了，该先行了吧？
妈的，太阳还没落透呢，再等等。
远处，太阳的余晖慢慢地消失在群山之间，渐渐地，竟连落霞也隐去了。冯二屁长叹了一声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到军师和凤儿的跟前。
军师，凤姐，还有说的吗？时辰到了。
军师看了看冯二屁，没有说什么，他转过头去。凤儿看了看冯二屁，也没有说什么，也转过头去。冯二屁长吐了一口气。
哎，那二位，我就对不住你们了。刀斧手，
在。
刀斧手刚刚举起刀来，就听得远处马蹄阵阵，一声大喊：“
刀下留人！”
凤儿睁开眼睛，只见萧剑南已经飞马向前，他滚下马鞍，不顾一切地跑到凤儿跟前，慌忙地解下了绳索。
凤儿，
萧大哥！
凤儿一声大喊，人便昏了过去。萧剑南失神地将凤儿搂在了怀里。
凤儿，凤儿！
在场的人看了，都目瞪口呆，连刚刚被解开绳索的军师见了，也不禁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崔二垮子带领的弟兄们回来，大伙儿情不自禁地聚在聚义厅里。崔二垮子望着凤儿，脸上是挂满了感慨。
凤儿，真没想到萧大哥这条命竟然是你救的。
凤儿看了看坐在一旁的萧剑南，脸颊突然红了，他禁不住低下头来。
二当家的，以前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对不起了。
崔二垮子叹了口气，挥了挥手。
哎，不用说了，我以前答应过你，如果你能帮我救出萧大哥，就一命抵一命饶了你。现在你救了萧大哥的命，我说话算数。
凤儿望着崔二垮子呆住了。
当家的，你是说你饶了我了？
崔二垮子点了点头。
不错，不过我暂时不能放你下山，你就留在山上吧，什么时候小鬼子被赶跑了，再放你回去。
凤儿的脸上露出了欣喜，她点了点头，又叹了口气。
凤儿， 我再问你一句话。
二当家的，请讲。
老五老十的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做的？
凤儿连忙摇了摇头。
二当家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
你真的不知道？
我真的不知道。
崔二侉子迟疑了一下，摆了摆手。
好了，带他下去吧。
两个小喽啰应声将凤儿带了下去，屋子里又变得沉默了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崔二侉子叹了口气，转向萧剑南。
唉，萧大哥，你受苦了。啊，我叫振阳给你收拾一下屋子，你也去歇歇吧。
看见崔二侉子脸色不对，萧剑南终于忍不住地问了一句：
崔兄弟，我走的这些日子，山上可好啊？
崔二侉子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他没有回答。再看看其他人，大伙儿也都不再说话了。萧剑南把头转向了崔振阳：
振阳，告诉我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？
崔振阳的眼里涌上了泪。
萧叔叔，我四叔和杜叔叔都死了。
什么？都死了？他们是怎么死的？
杜叔叔和我十一叔一样，先是发高烧，后来就……而我四叔死法跟我五叔师叔一模一样。
是这样。
萧剑南看着众人，一时间呆住了。两个小时以后，萧剑南走进了军师的房间。
军师，山上的事情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
好，萧队长，请讲。
军师，我想请你和我一起来查这个案子。
军师听罢摇头苦笑了。
萧队长，我现在自身都难保，恐怕帮不了你。凤儿救了你，可以说洗脱了自己的嫌疑。现在二哥唯一能怀疑的人就只有我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二哥的心里算是有了一个答案了。
萧剑南端详了军师片刻，突然说：
军师，我相信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。
不是？
军师苦笑了一下。
多谢萧队长的信任，到现在这件事把我也弄糊涂了。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我们还不知道的力量吗？
萧剑南没有直接回答他，却坚定地点了点头。
放心吧，军师，我们一定能找到答案。你再想一想，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还有被忽略的线索？
军师听罢不禁皱起了眉头。
可是还能有什么被忽略的？这些天我已经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地想过了好几遍。难道是……
军师话音未落，突然一声门响，冯二屁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。
萧队长，军师，不好了，鬼子摸进来了。
什么？据一听，此时山寨的兄弟们都已经到齐。崔二侉子此时是眉头紧锁，在厅里来回地踱着步。崔大侉子在崔振阳的搀扶下也走进了大厅。
老二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刚才巡山的兄弟们回来报告，山下有大批日军部队集结，正在搜山。
哦，
崔大侉子听罢不禁一愣。
难道是冲着我们来的？
还不清楚，不过按道理讲，小鬼子应该不知道我们山寨的具体位置。
崔大侉子沉吟了片刻，突然他抬起头来望着二弟。
难道是凤儿？来人，快去把凤儿给我带来。
是。
冯二屁应了一声，赶紧把凤儿给带来了。
凤儿，你跟我讲实话，山寨的位置你究竟有没有报告给小鬼子？
二当家的，我和特高克接头只有去奉天的那一次，当时并没来得及详细描述山寨的地点。
那小鬼子是怎么摸上来的？
啊，小鬼子摸过来了。
山下又有大批鬼子的部队在集结，看样子是冲着我们山寨来的。
凤儿想了一会儿，终于抬起头来。
我有点明白了，当时我和特高克山口太郎约定的时间是一个月，如果一个月内我不能和他接头，就证明我在山上有危险了，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冲着我来的。
崔二侉子听了吃惊地看着凤儿，
这么说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山寨的具体位置了？
他们应该不知道，我当时只讲了大致地点，咱们山寨的位置隐秘，一时半会儿他们应该找不到这儿来的。
崔二侉子听罢，看了看身旁的军师和大哥。
大哥二哥，凤儿说的可能是实话，如果小鬼子确切知道山寨的位置，就不会在外面瞎转了，只不过他们这么转下去迟早得发现咱们，咱们应该赶快想个办法把小鬼子引开。
军师说着拿起桌上的茶壶茶碗摆了一个模型，
你们看，这是我们山寨的位置，从这里不远是二道沟子，两山之间呢是一道峡谷，如果咱们派一个弟兄下去把小鬼子引到二道沟子，咱们事先在山口两边埋上炸药，将两边的山口一炸，就算咱们不打也能把小鬼子全部歼灭。
崔大侉子听了不禁喜形于色。
啊，是个好主意啊，只不过派去的这个兄弟恐怕要